篇五十七篇啊，诗篇五十七篇第一节，我们看那个标题哈，大卫逃避扫罗，藏在洞里。那时他坐着金狮，交与灵长调用，休要毁坏哈。这个是大卫逃避扫罗的时候在洞里面的哈。那么我们今天不太懂在洞里面哈，如果我们在美国，我读书的地方在 Nashville， 我们上面一个州是 Kentucky 哈， Kentucky 那边有很多的岩洞，那个岩洞呢，有的进去是几里，有的是十几英里，就是进去了，那么也有人死在那里面的，就是很多很复杂，好像到今天也没有人把这个弄完哈，那是甚至有人在那里画那个地图。我们在台湾这里地形也不是这样子哈。大卫在躲避扫罗的时候，他要在各个地方躲，那包括在山洞里面躲，这倒有点像我们小的时候有那个防空洞，现在好像这些都没有了哈。不过大卫那防空洞可能也跟 Kentucky 那个一样哈，就是可以进去很深很深的。Kentucky 有个 Mammoth Cave， 那个是进去好多里。甚至以前印第安人成百成百的住在里面的哈，我看大卫所躲避的洞呢，也有这个情形哈，在撒母耳记上第二十二章哈，各位我会引很多经文，你们不一定要看它哈，那个第二十二章第一节说，大卫就离开那里，逃到亚杜兰洞啊，就那里甚至有个洞，就好像说宾拉登逃到阿富汗的某一个山区一样，或者说谁逃到某一个细子的什么地方，或者中央山脉的什么地方，总之是逃到一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是一个洞，那他居然是逃在洞里，那我想这个洞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个 Mammoth Cave 一样，那个 Cave 是可以住好多好多的人哈，我也不太敢说哈，逃到那个洞，那个我们可不可以就照那个字面来讲哈，这个逃到那个洞，然后说他的弟兄他的父亲都下到他那里，然后所有的第二节哈，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约有四百人。我不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指那个亚杜兰洞可以住四百个人，那我刚刚说了在那 Kentucky Mammoth Cave 还有在华盛顿 DC 的郊区，在 Shenandoah 那边也有一个很大的 cave， 好多地方有这些 cave 可以住很多很多的人，那里面也有水哈，有那个地下水，那也很干净，也可以防，就是比较可以躲那个野兽哈，我不知道这个洞是不是这样子，那但是看起来这个洞很有名，所以叫亚杜兰洞，躲在那个地方。躲在那里呢，不是大卫一个人躲，还有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因此你想这个洞的时候，你可以想成，我也不知道你们现在看不看罗宾汉他们躲在 Sherwood 的那个森林里面，现在全世界森林也越来越少了，躲在森林里面因为官兵不容易来抓你，那么总之是他一个安全的地方，洞也在比较高的地方，易守难攻，大卫躲在那边。那罗宾汉他和他的人躲在那个薛雾的那个森林里面，你们大概也还记得，那些人罗宾汉是等于说强盗头子，其他那一群人呢，也就是这里讲的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那用我们今天来讲大学没考取的哈，这个老爸要揍他的哈，然后警察要抓他的，反正就没有地方可以去的。我倒不是说鼓励各位犯罪，这里绝对不是说犯罪，但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一群人是当时社会容不下的人，那这里有极重的救恩的味道，当这个世界我们无处可躲，无处可立脚的时候，是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我可以想到中国历史上好多这样的例子哈，逃避灾难，我们听说，我不知道现在历史课本是不是这样讲，那个郑和下西洋就是明成祖要找他的弟弟，就是要杀他弟弟，就是追踪，所以要 如果郑和下西洋的舰队，有人说到过非洲，如果到过非洲，你可以看到那个追杀的狠，就是要把他弟弟杀了，一定要追到，连非洲都可以追到。那扫罗要追杀大卫，还有那一群跟随大卫的人，都是社会上容不下的。那从我们今天来讲，亚杜兰洞就是梁山伯了，就是英国的 Sherwood 那个森林是我们中国的梁山伯，是躲避的地方。今天来讲就是教会，哎，或者就是青年团契。我不是说我们没考上大学或者欠债的或者什么躲在这里，而是说我们心中艰难的哈，困苦的，这是我们的家，这是一群最可怜的人。从一个角度来讲，可能也是匪徒，也是最坏的一群人，没有地方可以去的人。就我们通常把大卫和大卫身边的人不会有这样的印象，但是我劝你要有这样的印象，就是这是一群社会容不得人，管他好也好坏也好。大卫是好，那么但是他现在需要很多人帮手。在大卫逃亡的路上，生活里面有的人说有些跟随大卫的匪类，所以我说他们是土匪也没有错哈。但是我要把各位拉回到我们现在生活里面，就是我们需要在教会里，在对主的信仰里面，我觉得甚至还不止对主的信仰里面，我们需要有避难所。我不知道今天避难所这个字哈，对我们中间的人有没有意义，我想也不太有意义，因为我们没有逃过难。你去问黄波波，他逃过难，他逃难，他是从柬埔寨逃到难民营，然后弟弟被打死了，谁失踪了，他们一家也算是一个神迹。我爸妈是逃难的啊，从小的时候抗战的时候剿匪的时候逃难的。我爸妈刚来台湾的时候，台湾也是他们的亚杜兰洞避难所，那是逃难的地方。现在跟逃难最近的，你们可能就是你们自己房间，房间门一关，谁都不要进来了。当然，那个手机还是可以打进来了。就是我们能不能想象哈，我们有一个地方，那也有很多这一类的诗歌哈，是我们可以找到安慰、安息。但是躲避这个并不是全部是消极，因为我们需要躲避那个困难和危险。当然各位也想，我们平常找到躲避是逃避现实啊。我也有过离家出走过，小的时候那是逃避困难，逃避现实。那个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上帝是我们的山寨磐石，并不是消极的，而是我们在这边可以躲避，避开那个像扫罗那样无情的追杀，一定要杀到死为止。那个我看中外历史上面，当皇帝要杀一个人的时候，或者有权势人要杀一个人的时候，你不能就说杀了了事。我还常常看到这，把那个有的是连 baby 都要杀掉，婴孩，死的婴孩要拿来给我看。那个赵氏孤儿里面就是这样，连小孩都要杀。就是大卫是很窘迫的，我们也是很窘迫的。不一定是我觉得现在有这么多精神官能方面的症，就是压力很大，我们需要躲到一个地方。那这是消极的，我们可能是欠债了，或者是吸毒了，或者这些有困难的。那对上帝来讲这没有关系，不是说犯罪没有关系，而是说我们去投靠上帝，上帝是一视同仁的吸收。当然吸收也要我们悔改，也更新我们，也修正我们，也造就我们。今天早上我们跟同工在看的时候，神还教大卫能够拉同工，那都是在好困难的时候。那现在我今天算是比以前好一点哈。其实在两个礼拜以前也是星期五吧，我有同样情形，我也是7:30到8:30讲完道，我要到三总去。那么只是上一次比这次轻松一点，上次是我爸住院，只是住院检查，这次我是去陪一个已经是重度昏迷的人了。那么但是我觉得在两个礼拜里面，我就神教我的和训练我的更新我的就很多了。我觉得我的平安，我的承认我自己的不好，我觉得我能够交托比以前要进步了。这个各位，上帝的门是开的，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啊。马丁路德有写一首诗 A mighty fortress is our God， 那个上帝是我们的 有力量的一个城堡。这些啊，再一次，可能我们今天不太容易去想象，因为我们没有，但是我觉得你们心里你都会有这种需要能够找到安息的地方。那这地方就是上帝，那么这地方从这里来讲真的就是教会，因为上帝还可以说你跟他面对面，单独就你们两个，在这里还有一群其他的人啊，那跟你们每个人都非常接近的就是窘迫的和心中苦恼的。我因此我很怕我做牧师，我很怕我使人窘迫，我很怕使人苦恼中就更苦恼，那就不是我做牧师的目的了啊。那么我希望我们这里是一个避难所。我记得精神病院啊，不知道玉如你知不知道这个字，好像叫 asylum， 那个是叫 asylum 对不对？ asylum 好像也有庇护的意思，应该也是有庇护的意思。那么我觉得恐怕都跟圣经的背景有关系，精神病人恐怕也有很多心灵中需要避难的地方，这一切都在上帝那里找得到，这一切都在上帝那里，不是一群教会，不是一群贼窝在这里，我们就训练每个人偷啊抢啊杀的本领，那是很多避难所是这样。教会这一群这个地方是一群贼窝，是有病的人有罪的人都到这里来，但是得到了安慰，得到了更新，得到了修养，得到了重生，得到了爱的帮助。即使在大卫身上也没有这样，在任何一个包括保罗建立的教会也没有这么好，但是上帝的圣灵可以让我们更来越来越多的完全哈。你再看后面啊，22章后面到第五节，的确他也进到了 Sherwood Forest， 进到了那个树林里去躲，大概人更多了啊。那我心中理想的教会也是一个这个世界上所有困苦窘迫人都可以来的，来了第一步是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平安。因此我在这里又想到了，这也有点像在约书亚记里面，甚至民数记就有讲到的逃城。你知道将来以色列进到那流奶与蜜之地有逃城的，就是无心杀了人的人可以去到那个地方得到保障。那个逃城呢，所有逃城都在利未人的管理之中，我觉得意义也非常重大。那是利未人是做上帝跟神之间的事情，跟上帝跟人之间的和好，可以让人和人之间也和好，也叫仇恨和害怕可以消除。这个都是大卫在洞中我联想到的，这是第一次哈。那我想大卫逃避扫罗藏在洞里的时候，这边所描述出来是很棒，就是说不是大卫一个人逃，而是很多人逃。那么因此好的坏的都增加了，好的是什么？同伴了，有同伴了。我们信靠主，我们单独跟主有关系，但是我们也需要肢体的辅助，所以有同伴了。而且这些人里面，亡命之徒里面，对不起，我不是强调亡命之徒，我只是说窘迫，这些里面有不乏是后来成为大卫的勇士。那我们能不能在信友堂里面，不管在亲戚或者是家乐团契，不管在最老的最小的，一般像你们这种年龄都是最有盼望，但我说老人也是有盼望，可不可以在这些窘迫的艰难里面，我们也有能够成为基督的精兵的哈？这个好处就是大卫逃亡现在有人帮忙了，坏处是什么？坏处就是他目标更大了，就是扫罗更是会派大军来围剿他了。还有一个什么坏处？这本身这群人也麻烦，本身这群人，你们看那些灾难片或者真实的小说里面哈，逃亡的人群里面，那个分子不良的时候也很麻烦。有的时候逃亡需要速度，可是有一个太太正要生孩子，我们要不要把它丢掉？那么有人脚跛了，要把它丢掉？你带着他，大家可能通通会被追上，你把它丢掉可能很残忍。事实上，大卫后来跟亚玛力人作战的时候，就抓住这样一个人，那也是很麻烦。那我们同样在讲上帝保守我们这个教会，保守这个团契，人多很好，感谢主，多来听主的福音，领受神的话，但是也会有互相的牵制。教会不是俱乐部，俱乐部是有共同的一个兴趣，那么大家在这里登山社，大家去登山，别的都不管，所以很愉快，可以。 那我们教会不是俱乐部，教会是各种参差不齐的人在一起，所以要有教会里有爱，那真是非常大的一个神迹，也非常大的困难。那大卫身边的这些人，有些是成为他的勇士，他的谋士，而且用我们今天话是教会里建造的人，但是也不是每个都是这样哈。所以当大卫跑到洞里的时候，然后这么多人来的时候啊，就跟我们今天在教会一样，让我们就更多的想到依靠上帝的恩典，包括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讲的，我们不是都是眼睛，不是都是手，不是都是脚，我们不是其一的，但是我们希望这些不一样的东西能叫我们合一啊。这个求主帮助我们。好，这是大卫在洞里的第一次的记载哈。另外一次记载哈，再过两章，撒母耳记上24章哈，这更好笑了。撒母耳记上24章，扫罗也去追那个，带了3000精兵去追那个大卫哈。那么24章第三节，到了路旁的羊圈，那里有洞，扫罗进去大解，大卫和跟随他人正藏在洞的深处。跟随的人对大卫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啊。各位，这就更好笑了。这第二次大卫在洞里，扫罗在追杀，这说起来不是太卫生哈，不过扫罗在这个追杀追大卫追的火急的时候，我想这如果我们说什么都在上帝的计划中哈，连他突然要拉肚子也在上帝的计划中。那这国王要拉肚子不能跟我们拉肚子一样吗？我还记得有一次哈，我跟我太太在那个美国的一个国家公园，应该在那个 Badland National Park 啊，在那个国家公园，我们是很早出发，我们5点钟就离开我们 motel， 到那个国家公园的时候大概5点半，一个人都没有。然后我们走到一片有一点像沙漠的地方，我突然尿急了，那里没有厕所，没有厕所，我们只好就地解决。可是扫罗不能就地解决，因为他是王啊。不是说安全的问题，是尸体面问题。所以我想可能他的精兵就说啊，这里有个洞，然后可能他们也探测了一下，然后就说王这里看起来没有野兽的痕迹，没有什么，你就进去，我们在外面守护。那这我也想到那个圣诞节的一个故事啊。你们知道圣诞节圣诞树上有那个圣诞树的每个东西都有它的来源的哈，我圣诞节的一切东西都有它的来源。圣诞树不是有掉那个银色的一条一条东西 ，I don't know what's that called， 那个银色的一条一条东西，你们记不记得那个像须须一样的哈？那个东西是什么？那个东西传言是蜘蛛网，蜘蛛网怎么来的？就是听说耶稣跟约瑟、玛利亚逃亡的时候，希律追他们，那么追兵越追越近，他们就跑到一个山里去了。跑到山洞里面去了，那追兵就接近了。接近的时候，这是故事啊。那么就有一只蜘蛛在那个洞内结了一个网，很快结一个网。那么当兵丁来的时候，本来要进来一搜，后来说不必进来，这里有一张网，如果有人进出的话，就不会有网就破掉了嘛，所以就不进去了。那个网就成为圣诞节的一个纪念东西啊。不过这个我不要说，我只是说扫罗要进到一个洞里去厕所的时候，他绝对没有想到，一定是一个最安全最隐秘的地方，他没有想到在那里他碰到大卫了。当然他不知道他在那里解放的时候，不管是很爽或者很不爽，他的叫和他的臭声都让大卫，我想大卫和他的朋友在洞里，恐怕我们这里讲的也是非常简单的。我在查经的时候跟同工查过，我觉得大卫和他的那些人那个兴奋啊， 和激动是很难形容的。大卫是无论如何大概逃不掉了，但现在扫罗被送在他手中了，哇塞，他可以杀他，如果那个洞是有另外一头的还可以逃出去，可以挟持他，西安事变。总之上帝把他交到他手里，最起码哈，如果是这群匪徒的建议的话，我们同归于尽嘛，把你杀了嘛。那这个大卫就只把他的衣襟割下来，下次谁上厕所的时候把他那个裤管剪掉一口，就是，然后后来扫罗出去了。那大卫对扫罗在洞口对扫罗的一番讲话很动人，我们今天不去讲了，那个是很叫人掉眼泪的一段话。大卫是哭得好厉害，我真是不知道，大卫说我不知道怎么办，你为什么要这样追我啊？各位，这两次是我们在圣经里看到大卫在洞中的记载哈。那这种复杂的情绪就让他写了57篇啊，或者我们这样来体会，当然不一定刚刚好，洞中的经验叫他写了57篇，我们不知道是22章还是24章，我们看到那个是他在哪一次之后写的哈，或者是他平常在洞中想到哪一句想到哪一句慢慢把它写起来，我都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背景来看57篇更可以帮助我们进入状况。第一节，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重复句子有它的意义，怜悯我，怜悯我稍微文绉绉了一点，你直接讲就是可怜我。哦，主可怜我啊。那这一类的呼求，你们也可以想到那个瞎子也这样对耶稣呼求过吧，那个被鬼附的那个儿子被鬼附的女儿被鬼附的妇人也这样求过，长大麻风的也这样求过，可怜我，就是这是最痛苦最艰难的时候，可怜我，而且不是叫一次，我相信也不是叫两次，就一直就叫，因为这时候大卫谁都不能叫啊，他爸爸妈妈都还要他来保护，后来我们在前面看到他爸爸妈妈也来投奔他了。我们看大卫的生平里面，他也不能叫约拿丹，约拿丹是王的儿子，但约拿丹后来也不能自保，因为王也要杀自己儿子，他也不能找公主帮他，算起来大卫是王的乘龙快婿，是女婿了，公主也不能保护他，米甲他太太也不能保护他，都不能保护他，撒母耳也不能保护他。那我们有很多的朋友也很好，但是愿我们在任何一时候像那个路加福音18章那个寡妇一样，就是我除了依靠上帝什么都不能依靠，什么都不能依靠。对不起，佳敏在这里，我就提一下，我不知道佳敏在那个很艰难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这种呼求。我爸现在是重度昏迷，我不知道他还有没有意识，他在那很痛的时候，他心灵会不会还能叫上啊，上帝求你怜悯我。哎，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也这样叫过，他代替也代表了我们所有的人受苦。各位，神绝对不会撇弃我们，但是神的确会让我们经历洞中的经历，让我们发出那种呼喊。我也不知道约瑟在被他哥哥要杀的时候，被卖去做奴隶的时候，在或者那个波提法妻子引诱他，他没有办法，他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也说出这样的话。彼得在海上行走的时候，恐怕也说出类似的话，求你怜悯我啊，因为我们实在是状况非常不好。因我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难过去。投靠哈，那个18篇20节，凡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啊。我们今天也不太懂什么叫做盾牌哈，那么是保护啊，上帝对我是在灾难时候的保护哈。纳鸿书1章7节，耶和华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耶和华每个都认得，耶和华也认得恶人，也认得好人，不过圣经来讲认得有爱的意思， 就是耶稣说我认识我的羊，也就是说，当然我们说任何时候神都呼求主名主救拯救，但是在这里那个意思是神认得神拯救那些认识他的人，或者说投靠他的人，就是哎，这是我的羊，他习惯有错有问题就来投靠我，那我就接受他。那么当然我不愿意说神就不接受那些不投靠不接受那些灭亡的羊，当然神也有这样拣选，但是就让我们去投靠他吧，投靠他他就认得我们，就让我们习惯的投靠他，我们越习惯投靠他他越认得我们。当然神是全能的，这是一个拟人化的讲法，神认得投靠他的人。你问题不在神，问题在你，你会不会去投靠神？你不知道他可靠，你不会去投靠神。我们现在到三种的话，一定都找彭家勋啊，我认得他，又体贴，医术又好，我认得他。那么你如果从来不认得他，你就不会去投靠他，不去投靠他，各位，我们就在旷野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死亡了。那而我们这一生都需要投靠他哦。这个翅膀的荫下我们也就是都不太懂哈。那么我儿子对翅膀唯一的认识就是妈妈吃的那个鸡翅膀啊。翅膀是通常是母鸡或者是飞禽类保护小鸟的那个动作，那个东西就是一个很柔和但是又很安全的。那么我们是在上帝的翅膀的荫下保护我们。你如果不知道它有强有力的翅膀，不知道它有温和的羽毛，不知道它有温暖的安息的地方，你也不会去投靠它。你怎么知道？听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这样说。你怎么知道？圣灵在你的心底提醒你去依靠。我们要有上帝的话，要有圣灵使我们投靠他在翅膀荫下。等到灾难过去，这有点像灾难过去了，母鸡就把那个翅膀打开，小鸡就可以出去玩了啊。等灾难过去，这个不一定是说好像这个对上帝很势利，有需要的时候才投靠他，没需要的时候就走开了，就等灾难过去。但是这节经文我们要想吧，各位，灾难什么时候过去啊？大卫的灾难什么时候过去啊？扫罗死了，他灾难过去了。可是扫罗死了，大卫继续有灾难的，继续有战争，包括从他儿子这那里来的。人生在世都有苦难，人生在世也都有神的拯救。因此我觉得那么等到灾难过去的意思，恐怕就是我们这一生都要依靠他了，我们这一生都要投靠他了。各位也不要用一节圣经或者一句话来了解我们整个基督徒生活。我们投靠上帝并不是只有在灾难的时候，我们投靠上帝也有在需要的时候，我们投靠上帝还有什么？我们投靠上帝也是在喜乐中。就上帝不只是一个避难所，各位，上帝也是我们的迪士尼乐园呢。这圣经有没有根据？有啊，你是我最喜乐的。这些部分你们要用你们的想象力和生活中的经验去想了。但是这里没有讲上帝是我们的乐园，我就先不去讲。就是这里是一个非常平安的地方，让灾难可以过去的。那如果我们真的也用那个小鸡和母鸡的比喻，你也看过有的在火中那个母鸡都被烧死了，小那个翅膀救难人拿起来，还有小鸡跑出来，那也可以来了解说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承受的灾难啊，让我们有平安。我们总是去依靠上帝哈。第二节，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至高的神哈，至高神应该是在创世纪第一次出现这个，亚伯拉罕献祭给至高神。那么上帝是至高的，他非常的高，非常的伟大。但是在神学里面总喜欢讲，诗人也这样，应该是耶利米书说，我岂不为远处的神吗？我也是近处的神。至高讲他的伟大，讲他的全能，讲他的像皇帝像总统一样那个神圣不可侵犯。但是呢，这至高神却又跟我们非常的亲近。你的呼求 他会听到的。啊，很多人说，哎呦，高牧师找不到你，意思就是你好像高高在上，不容易找到，打电话还要经过一重一重的什么什么啊。我们的上帝不需要总机，不需要秘书，就直接，你直接就拨通了。他有一个专号是为你的，你什么时候打就通了。信心，我求告至高神，这个至高神就不是高高在上，蛮有能力而已，他就俯就卑微人来为你成全诸事。好，成全这个字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讲哈。各位不必去看，因为经文很多哈。创世纪28:15，耶和华向雅各成全他所应许的。那个时候雅各在逃亡的时候，跟这里的情形差不多。雅各那时候是被他哥哥追杀，那么神在伯特利的旷野向他显现，说我会成全我向你一切的应许。上帝不是只有说空讲一句安慰的话，我们有的时候也讲一些安慰的话，到时候口惠实不至，哎，你有事打电话给我，真的打来我又说我太忙了。我们常常是这样，上帝不会，你求告他，他一定，你有信心继续依靠他，他一定帮助你。那么他向雅各成全了，当然我们没有时间去看雅各，每个这些经文你都要小心看，就是不要把它想成太我一求就立刻像神奇的魔术师一样，我肚子饿马上就肚子就饱了，或我肚子饿马上就一堆点心在我面前，不一定。神向雅各应许也成全了，那是一生的事情。对大卫也是这样哈。马太福音9:29，还有马太福音15:28，耶稣都会成全，在一个人身上成全他所要的，但是什么？照着你的信心成全。马太福音10那里是对那个瞎子哈，15章是对那个迦南的妇人，都在很艰难的时候，他们愿意继续信靠上帝就成全了。啊，那我们要凭着信心，不是凭着我们的肉身。啊，加拉太书3:30，你们是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我们一切要靠着信心，靠着圣灵。但是靠着信心不是没有行为的，所以雅各书2:22说，信心要因着行为才得以成全。啊，另外我提几处哈，罗马书9:28，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都成全，速速的完结。上帝的话每一个字都会实现的，对我们的应许都会成全的。希伯来书7:27-28，耶稣一次把自己献上啊，就成全到永远，他那个祭的那果效就到永远啊。希伯来书13:21，上帝会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我们。我真的也很奇妙啊，在比较有重担的时候，神也让我有更大的信心。现在应该是我比较有重担的时候，因为明天还有一天的服事，我都不知道今天能不能休息。哎，但是这些话是为你们预备的，但是也是为我预备的。希伯来书说，在各样的善事上，美善的事上，神会成全我们。求主给我们信心啊！彼得前书5:10，神会在我们经历各样患难后，亲自的来成全我们啊。腓立比书1:6，还有以弗所书4:12，那么是耶稣会成全他的工作。那么这个成全是每一个圣徒能够各尽其职。我也希望在这里坐的每个人，上帝，我相信上帝会成全他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使我们善良。好，那好，我刚刚说了诗篇57，如果在洞里的话，不是大卫一个人的事，是大家的事。那就跟我们今天讲到，神成全我们，也成全整个的教会，那也成全我们这个团体。好，他为我们成全诸事，包括让我能够从患难中被拯救，让我的冤屈得以伸张，让你要给我的祝福能成就在我身上，那当然也包括恶人的消灭。好，第3，那要吞我的人辱骂我的时候，神从天上必施恩救我，也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这第3讲的是两张口的对比，一个是 一个是那个坏蛋的口，那坏蛋口要做两件事，一个要吞吃大卫，一个要辱骂大卫，这当然都是形容的啊。这些我想我们生活中都不太多了，今天没有人真的要置我们于死地，那也没有人那样辱骂我们，可是我们心里得有准备啊。如果真的我们是在这世上信靠上帝，魔鬼会攻击我们，吞吃我们，会把我们信心都一个个吃掉，会把我们的爱心、盼望、喜悦都要吃掉啊，会羞辱我们，让我们也抬不起头来。但是我们记得，我们求告神，两张嘴其实是三张嘴，一张是恶人的嘴，要吞吃、要辱骂；一张是我们的嘴，我们求告至高的神；一张是上帝的嘴，他向我们发出慈爱和诚实。这个慈爱和诚实呢，包括慈爱和诚实的话和慈爱和诚实的手哈。我们的神从天上施恩啊，会救我们脱离患难。那个慈爱有信实的意思，总不会改变，总是可靠的。那我因此我其实很感恩，我越在这些时候我就越感恩，我就越觉得好像魔鬼一直要妨碍我，让我的生活里面没有力量，也没有信心，也没有盼望，也没有喜乐。那么我就惊艳神在这个时候从天上施恩。第四节，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啊，你也知道但以理真的经历过这样的事啊，我躺在性如烈火的世人当中啊，那个就是我自己啊，我的脾气常常是性如烈火的。他们的牙齿是枪剑，他们的舌头是快刀。你在箴言里面常常看到恶人的舌头如何伤人，事实上我们的舌头也很会伤人。我觉得在教会里面，在团契里面，甚至在我们办公室，甚至在我常常听到的事情里面，就是我们的嘴，我们嘴会伤人，真是像刀像枪一样哈。那大卫的生活里面呢，不是太明显哈。在扫罗的时候，大卫后来跟扫罗喊冤的时候，就说如果有人在你我之间挑拨离间，愿神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我们也看到像那个以东人啊，多益吧哈，也就是这样的人，就是会挑拨离间，会落井下石，会说一些话伤害人哈。其实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有时候对孩子也会这样，当然孩子有时候对父母也是这样。你们在这个年龄，我不知道这个时候是已经是末期还是有哈，你要求神帮助你，你对你父母讲话，父母对我们讲话，求主让我们都不是那种刀啊剑啊快刀啊，我们的舌头愿是常常颂赞神的。那也是雅各书里讲到的我们一个矛盾，他一个泉源不能发出两种水来，不能又是甜的又是苦的，可是我们常常用嘴在赞美上帝，然后又有很多的批评论断和苦读啊，感谢主，依靠主吧。第五节，神啊，愿你崇高高过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他们为我的脚设下网络，压制我的心，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自己反掉在其中。我觉得第五节哈，夹在第四节和第六节中间，有一点像那个启示录里很多时候地上的一些灾难，他突然插入一段天上的状况，就是那是我们在四面楚歌的时候的一个力量的来源。我有这么多的牙齿，这么多的枪剑，这么多的快刀，这么多的网罗，甚至我的心都被压制，甚至前面就有坑。我仰望那个高过诸天、充满荣耀的上帝。亚基帕王啊，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我们因为看到那个荣耀，看到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我们就轻看羞辱，我们也轻看一切的困难。那么，笑傲江湖，你现在叫笑傲撒旦。当然了，我们常常是苦中作乐的笑傲。我现在就常常希望我能够讥笑撒旦，他是一直要攻击我。但是主帮助我们哈，这个大卫说他们挖坑自己反掉在其中。那扫罗可以说就是这样嘛，他带人来追 然后到了一个最安全的地方，反而被大卫割掉了他的衣襟啊。嗯，世界上恶人常常都是自作自受，事实上人种的是什么，受的是什么，不是常常，我想总是，每个人都自作自受，你投靠上帝就平安，你害人就自己掉在其中，就算人家被你害了，你毒狠的心也把你自己害得更厉害。好，第七节，神啊，我的心坚定，我的心坚定，这是跟第二节的那个第一节的怜悯怜悯一样重复的提醒自己，可能我的心没有那么坚定，就我就更提醒自己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啊，那个我希望我们既有舌头，我们的五官，我们的四肢，我们的身体每一个部分，我们是看重我们的心，一生果效从心中发出，但是如果有心，有那样的心，就会有那样的行动，有那样的行动，就会借着我，就要求神借着我们的四肢来做哈。他说我要唱诗，要歌颂，这都是有声音的。我们教会比较没有开口祷告，我从来也不鼓励做任何事啊，我自己也不太习惯开口祷告，但是我知道开口祷告对我有的时候常常有提醒的作用啊，提醒我自己。我们既是有这样的生理，我们有声音的帮助我们心更稳定也很好。第八节，我的灵啊，原文作我的荣耀啊，就是我心中最宝贵的部分，就是我的心。我的心啊，你当行起，琴瑟啊，你们当行起，我自己要及早行起。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神啊，愿你崇高高过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我认为在这四节里面，好像大卫都已经忘记他的困难了，我相信没有忘记，因为在洞里嘛。我们绝对不是信仰是一种鸦片，让我们不能面对现实。信仰是真实的，信仰让我们能够面对现实。但是那个信仰从不信人来看，真是，哎呦，你在洞里，你现在要想怎么逃亡啊？要怎么样把你刀枪磨砺啊？要怎么样把你鞋子维护得好啊？要怎么样子储存粮食啊？这时候还有时间去作诗啊，吟诗作赋祷告，等困难解决了再去祷告吧。我们常常是这样子啊，让我们现在就知道祷告，让我们在求神怜悯的时候，我们就要来赞美主。我们早上起来第一件事，让我们不是先看到今天的问题是多少，很多人是第一件事先打开电子邮箱看有什么信嘛。以前我们那时候，我是先看武侠小说啊，《中央日报》上的。让我们或睡或醒，我们就是要提醒自己，让我们来颂赞主、称谢主。第九节说，我要在万民、在列邦中，可能两个意思，就是说我到哪里都要歌颂你；另外一个意思，可能他流亡到外邦、到万民当中，离开了以色列，我也在那里要颂扬你。那我们在外面吃饭的时候不敢谢饭，我们不太敢发福音单张，我们不太敢表现我们是基督徒。我也不是说我们故意要表现出来好像叫人家不方便，但是我们常常颂赞我们的主，而且在众人面前颂赞是对的，因为他是配得颂赞，而众民不会颂赞他，我们就应当把他当得的荣耀彰显出来，尤其是这个荣耀和这个慈爱是降在我的身上，是在我身上有这么多的保守。再一次，我不知道这篇诗篇是扫罗走了以后，就大卫借着一个几乎是神几乎借着一个神迹让大卫在洞中被解救以后，他很高兴写这篇诗篇，还是在第一次他逃亡的时候写这篇诗篇，还是都有啊。但是我喜欢，愿我们都有这样的信心，有求神怜悯，有颂赞主，而且更多的感谢主。愿你的荣耀在天地都彰显出来。